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2月17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与俄罗斯敦促联合国解除对北韩制裁。富德勒称美中确认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细述对特朗普的弹劾指控。美国农民盼望美墨加贸易协定推动粮食出口。
We want trade, we don't want aid, but right now the bankers are going to start needing paid.
一位农民表示，他们想要贸易，他们不需要援助，但是现在银行家希望得到报酬。德国考虑禁用华为，驻德大使警告后果。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不是太过软弱。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12月16日星期一，中国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解除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制裁。这个动向被认为有可能是对美国施加压力，并显示截至到目前的联合国安理会在劝服平壤放弃它的日渐增长核武器和导弹方面的联合努力可能结束。中国同俄罗斯建议安理会不再禁止北韩出口煤炭、铁矿石和纺织品，来到改善北韩平民的生活。中国同俄罗斯是平壤的主要盟友，两国提议在12月22日之前取消针对北韩的另一项主要经济制裁，亦即禁止北韩人在海外打工，并将收入汇钱回去北韩。安理会两年前决定采取上述制裁措施的时候，表示担心美国所估计的将近10万北韩人在外面打工，他们在外国的工作收入被北韩用来支持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在中国俄罗斯提议联合国解除对北韩制裁之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提出的12月底的最后限期即将来临。金正恩要求美国必须对北韩作出更多让步，以重新启动有关北韩核问题的外交努力。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富德勒在星期一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确实已经达成，将令到美国的对华出口增加一倍。他在白宫对记者说，协议达成了，协议完成了，上个礼拜五我就出来这样讲，有人曾示意情况并非如此，协议绝对达成了。被问及两国是不是仍然计划在明年一月第一个礼拜签署协议时，富德勒表示这个是希望，并且说，我想这个是部长级的签署，莱特希泽先生和刘鹤副总理。富德勒称，翻译工作仍在进行，但他预计第一阶段的最终协议不会有任何变化。富德勒星期一还提到，新协议将会将美国的出口增加一倍，而根据上个礼拜宣布的贸易协议，美国将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品部分关税，来换取中国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购买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制成品和能源产品。在美国众议院全体议员这个星期就弹劾条款进行预期投票之前，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一发布详细报告，讲述弹劾特朗普总统的理由以及对他的指控。长达658页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司法委员会通过的两项弹劾条款对他的指控。一项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要求温兰调查他的2020年主要民主党挑战者之一前副总统拜登。另一条款指控他拒绝将关键文件交给弹劾调查人员，并阻止助手作证，从而妨碍国会运作。这两项条款在司法委员会上个礼拜五表决中通过，委员会的民主党人称总统犯有多项联邦罪行。预计众议院星期三将会对弹劾条款进行全体的投票。随着国会民主党人同意支持通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美国农民正准备大幅增加食品出口，但他们预计贸易不确定性还将会持续一年。自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开始重塑贸易政策以来，美国农民一直忍受着农作物价格波动和出口市场不确定的磨折。 伊利诺伊州农民史蒂夫特纳系咁讲噶。
We want trade, we don't want aid, but right now the banker's going to start needing paid.
佢话：我哋想要贸易，我哋唔需要援助，但而家银行希望得到报酬。特纳喺芝加哥举行嘅伊利诺伊州农业局年会上发言，佢系过去两年中接受美国农业部市场促进计划嘅众多农民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仲在今日星期二12月17日决定是否采纳一项可能禁止中国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提案。社民党和联盟党议员上个礼拜就一份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将使到华为更难参与德国的 5G 建设。这份提案规定，这些不值得信任的 5G 供应商应该被排除在核心的网络之外。然而默克以政府却希望加强针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认证和审查。马克尔仲认为不应该从一开始就将任何国家或者供应商排除在外。美国科技公司思科这个星期赢得到一宗针对中国仿冒者的法律诉讼，涉案的四间中国公司的资产被冻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思科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提出诉讼，称有四间中国公司仿冒思科的电收发器，思科的收发器广泛用于网络资料传送。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周末在卡达首都多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系列活动表示忧虑，并且说中国应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否太过软弱。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12月16日星期一强调，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完成，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美中都赢了面子，但是这个协议太过软弱，随时可能崩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上个星期五就贸易争端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包括美国同意减少对部分中国产品的关税，中国将大量的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以及制造业产品，加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等。两国在同一时间是宣布了协议的达成，似乎标志着历时差不多两年半的美中贸易摩擦的结束的开始。不过到现时为止，双方共同的协议文本还未有公布，两国正式签署协议的时间估计会推迟到明年的一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项目主管金斯德在美中贸易协议签署的当日发表分析文章，说这个只是一个脆弱的、代价巨大的和平协议，他实际是想不到开香槟庆祝的理由。他解释说，就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过早宣布贸易战达成协议，自2017年7月到现时，美中至少有五次宣布达成协议。金斯特说，他觉得自己就好像在看一部电影，每次都看到演员表之后期待电影结束，但是电影却是又在继续。2017年的7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似乎接受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承诺，即是中国将迅速减少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但是特朗普总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的安排。2018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达成的框架协议，几日之后特朗普总统再次搁置交易。2019年的4月下旬，美中宣布将有重大的交易，而随后中国突然推翻了之前所作出的多个承诺，导致美国提高关税，并且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施加制裁。2019年10月上旬，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第一阶段协议，而当时他真正的意思是谈判才刚刚开始，现时算是第五次。金斯特说，虽然双方都试图为协议提供更加明确的信息，但是双方措辞上的分歧以及差异，令人不能不想这个的协议是否再一次过早宣布。美国贸易代表处星期五的声明说，美国和中国就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以及可以执行性的协议。该个协议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货币以及外汇等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的改变。第一阶段协议还包括中国承诺在未来几年里面大量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以及服务。重要的就是该个协议规定了强而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以及执行。美国已经同意对他们301条款行动进行重大的修改。但是在同一时间，中方发布的声明当中，中国只是承认了协议的存在，但是却是只字未提结构性改革和执行等。金士特认为，中方对承诺购买美国商品以及服务、市场准入、结构改革以及是削减关税等未有提供明确的讲法。金士特仲话，从双方的措辞当中可以看出，双方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可能将来亦都会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鉴于过去双方的谈判经历以及是不同的措辞，这样的协议是脆弱的，只要一方行为稍有不当，破裂亦都不是不可能。斯提芬·罗奇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在协议签署之前没多久，罗奇是发表一篇文章表示，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符合两国的利益，为双方都赢得了面子。罗奇表示，特朗普担心国内政治的消耗，宣布胜利并且试图利用胜利来应对他在国内的问题，这个是符合特朗普的利益。罗奇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更加是希望结束贸易战，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是显而易见，随着中国决策者决心继续进行为期三年的去杠杆化运动，他们应该更加渴望解决和美国冲突所带来的和贸易相关的压力。他星期日在给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东亚论坛撰文的时候表示，虽然第一阶段的协议避免了再次加税的危机，但是并未有解决美中更加深的结构性冲突。在美中宣布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对美国经济来讲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金斯德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贸易战的赢家。他说，因为中国只是作出了有限的让步，他是得以保留他们从商主义的经济体系，并且以牺牲他们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为代价，继续实施歧视性的工业政策。金斯特表示，虽然特朗普可能会改变做法并且重启关税，但是北京已经从日常的不确定性当中获得到至少几个月的喘息机会，甚至特朗普任期的剩余时间里面，中国都是获得到这样的喘息机会。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特朗普总统成功地将中国以及他的经济体系逼向防御，并且对美国多年以来对中国的多边主义提出了合理性的怀疑，这个绝非易事。不过按照特朗普政府自己的标准，贸易战并未取得成功。他说，美中贸易和直接投资总额已经是放缓，但是这些变化反映了贸易转移到其他的国家，而不是制造业转移返美国，而且中国并未有放弃它实现技术独立的努力，反而加配了所谓的自力更生。这一项的交易的明显大赢家，美国农民在贸易战之前从未有受到损害，他们很可能会在贸易战从未爆发的情况之下向中国出售了与之相当的商品。但是金斯特说，从长期来看，双方都是赢家。他说，北京的顽固主张以及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的受害者心理，令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同意美国的分析，即使是不是采取政策的手段，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是不公平，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而此外，由于关税战的扩大、出口管制的扩大、投资限制以及是针对中国单一的公司的措施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到每个人都为之而困惑，加速了全球供应链向中国以外地方的多元化发展，并且可能促使到西方国家加大努力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共享。他说，虽然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某些基础技术 譬如是半导体材料，以及是引擎，以及是关键的应用，譬如是飞机、汽车、药品和部分的特定能源当中，中国仍然是严重依赖美国和其他的国家。金斯德表示，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但是中国会发现在一个经济分割或者是分裂的世界经济当中，要继续成功前行会越来越困难。金斯德仲话，就美国而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似乎矫枉过正，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他说，在过去的两年当中，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担心美国在与中国脱欧的过程当中，并未真正了解可能产生的成本，除以商业以外，寻找与中国人就诸如是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区域和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的方法都变得更加困难。而另外，金斯德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亦都破坏了与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盟友的关系。而此外，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度培育的全球经济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中国的从商主义从内而外是腐蚀了它，然后在特朗普政府随意使用关税并且阻碍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过程，亦都破坏了这个的体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中国大陆的狱中刺，大约一年前他的支持率跌至 24%， 但是现在这位继续抵制北京的领导人获得超过 55% 的支持率，他将在一个月后再次竞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关注选举的人士说，蔡英文支持率的回升得益于香港自从六月以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因为特朗普政府出于自身原因抵制中国大陆。他们说，这些抗议和特朗普总统实际上证实了蔡英文将北京对台湾的影响力最小化的议程。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灰博说，蔡英文抵制中国大陆，封锁中国大陆，拒绝与中国大陆交流，这些做法之前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是突然间有些人转而认为这些行为在短期内可能更安全。蔡英文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将于1月11号寻求连任，他的竞争对手是更加亲大陆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自从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并且在台北重新组建政府，中国宣称对民主统治下的台湾拥有主权，并坚持双方最终会统一，必要时或者会使用武力。台湾长荣大学的退休政治学教授李宪荣表示，几个月以来100多万人在香港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主要目的是反对北京的统治，这个有助于蔡英文提醒台湾民众，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施加影响，将会有什么结果。中国共产党依据所谓的一国两制来统治香港，这一块前英国领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抗议者最初聚焦现在已经被撤回的引渡法案，这份法案将允许香港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到惩罚更为严厉的中国大陆。香港今年六月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后没多久，蔡英文就表达了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并敦促在他们的领土上保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他几日后还发表了一份声明，称香港的抗争令台湾人民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民主的制度和方式，同时亦表明对于台湾来讲，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被接受。他还在10月份谴责香港警方实弹射击一些抗议者。李宪荣说，香港问题真是使台湾人感到害怕，他们还只是看到中国的力量如何影响香港的安全，而台湾将是下一个。蔡英文拒绝北京提出的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为前提条件进行的谈判。蔡英文的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在1月3日的调查中发现，大约 80% 的台湾人反对与北京政府统一。台湾中华21世纪智库执行长雷善表示，香港的大规模集会帮助蔡英文确立台湾处于危险之中的意识，而这个反过来又帮助现任政府。 学者认为台湾人更加支持他们的总统，是因为在他的大部分任期内，美国政府都帮助台湾抵抗中国。面临与中国斗争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批准军售，派遣军舰前往台湾海峡，并签署有台法案。中国大陆会定期派遣船只同军机在台湾附近通过，使台湾武装部队处于警戒状态。由于来自大陆的压力以及台湾缺乏正式的外交盟友，中国大陆愿意付出很多令人改变立场，所以当一个大国支持台湾政府时，台湾民众会感到振奋。吕善说，特朗普仍然是帮助蔡英文，因为美国正在向蔡英文的主要竞选主题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那个就是你们对抗中国，美国将支持你们。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1月中旬对1078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55.5% 的台湾人支持蔡英文。在这部分人之中，非常支持的人数比10月份上升了大约6%。吕善说，只要他不出任何差错，他认为蔡英文在大选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进党2018年11月在一系列的地方选举中失利之后，蔡英文的支持率大约是 20%。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发表讲话，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蔡英文则发表讲话公开反对，他的支持率亦随之上升。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到1月21号就已经达到了 34.5%。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一将蔡英文过去一年支持率的上升是出于众多原因，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胡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被伊朗释放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王直月目前和太太曲华以及儿子在德国团聚，在经过医疗检查之后状况非常良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传统上中国和伊朗关系良好，但是胡克说他并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在王直月获释的过程当中帮上忙，或者是扮演任何角色。美国特使胡克在上个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的专访。胡克在上个星期专程从华盛顿飞到瑞士苏黎世，确保王直月安全获释，并且担任这场人质交换的见证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有邦交，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国通过瑞士，亦就是在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代表国从中斡旋，密集谈判，确保换筹顺利完成。被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判刑的华裔美国学者王直月上个星期六是被伊朗当局释放，作为交换被拘禁在美国的伊朗人索莱马尼获得释放。干细胞科学家索莱马尼被控企图将生物材料带到伊朗。王直月被放出来之后，对胡克所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当美国人是真的好。胡克表示王直月话给他知，希望所有被伊朗关押的美国人都获得释放。胡克亦都相信王直月会帮助美国政府努力达成这个的目标。
One of the things that
他说王直月向他是明确地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将所有的人都带回来，而且他是知道他将会和大家是合作，并尽一切的可能使到莱文森、纳马奇等人获释。在美伊关系恶化的情况之下，最近的换筹是两国之间一次的罕见的合作，而美国亦都期待它能够为未来两国更加广泛的领事对话铺路。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面表示，伊朗已经是准备好进行全面的犯人交换。作为回应，胡克说通过媒体谈论这些可能的交换是没用。
We don't think it's all that.
胡克表示他们认为公开谈论囚犯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们只能够试图在没有干扰的外交当中是做一些事情，将美国人带回家。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的运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没多久之前宣布针对伊朗的最新制裁措施，被列入黑名单的除了伊朗最大航空公司马汉航空，仲包括伊朗国家航运公司以及呢一家公司位于中国上海嘅代理公司。最新嘅美国制裁措施给予咗180日嘅缓冲期，明年6月8号开始生效。美国指控呢啲嘅公司明知故犯，协助伊朗运送以及导弹工业。 同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關嘅非法材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美國之音常駐國務院記者表示，美國嘅制裁唔係針對中國人民，亦都唔係針對伊朗人民，而係針對伊朗政權，希望迫使德克蘭改變破壞區域穩定嘅行為。
So I actually spoke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蓬佩奧表示，喺剛剛過去嘅週末，佢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通過電話，佢哋討論咗議題之一，同對伊朗嘅制裁息息相關。呢个实际上亦都系佢哋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运动嘅一部分。佢哋正在系努力确保每个国家都遵守呢一套嘅要求，中国亦都唔例外。因此，佢哋都已经系同中国方面进行沟通。佢哋美国已经要求中国唔好再进口伊朗原油。美国亦都将会继续对嗰啲违规嘅国家实施制裁，尤其系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有关嘅违规行为。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购买国之一，随着美国积极扩大对伊朗的施压，亦都间接增加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12月16号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尚未收到削减驻阿富汗美军兵力的命令，美军仍然全力致力与阿富汗伙伴合作，实现安全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不过在阿富汗的官员已经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计划从阿富汗撤走几千军人。这些官员坚持说，撤兵行动源自这两个盟国之间的互相理解。上星期六，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当局打算本星期宣布将驻阿富汗美军减少大约4000人的计划。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一在访问喀布尔期间对媒体说，特朗普计划从阿富汗部分撤军。他说总统将在本星期宣布撤军，撤军进程有可能在明年开始。他提到特朗普有可能将驻阿富汗美军兵力从目前的12000人减少到8800人。阿富汗总统副发言人达瓦汗米纳帕尔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在撤走4000人的问题上，阿富汗和美国两国政府已经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他强调说，这个将是逐渐撤军，但是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克布尔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取决于实地情形，削减美军兵力的进程预计将在3个月后开始。不过阿富汗政府暂时还未有证实这个时间表。一名美军发言人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没有时间表，因为他们还未有收到开始削减兵力的命令。米纳帕尔说，我们仍然全面坚持对坚决支持使命和我们的阿富汗合作伙伴的承诺，并聚焦我们的关键目标，确保阿富汗永远不会再度沦为威胁美国、我们的盟国或者我们的利益恐怖分子的避风港。除了按照北约坚决支持使命为与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顾问和培训援助之外，部署在阿富汗的美军还展开反恐任务。一年多以来，美国一直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试图结束历史上美国所卷入的最长的战争。撤走外国军队是和平协议的核心议题。特朗普今年9月暂停对话进程，原因是塔利班对喀布尔进行的一系列袭击打死了一名美国军人。一个星期前，两个对头回到了在卡塔尔的谈判桌，但是华盛顿上星期四再度暂停谈判，以报复塔利班对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袭击。这个是美国在阿富汗管理的最大的军事基地，袭击造成两名阿富汗平民丧生，还有几十人受伤。在几个月的谈判之后，美国和塔利班谈判人员达成了一项协议草案，塔利班做出反恐保证，以换取美国和盟国部队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协议草案还要求塔利班反叛武装，减少暴力，并加入阿富汗国内谈判，以寻求永久结束持续了几十年的阿富汗冲突。批评人士警告外国军队不要仓促撤走，他们担心这个会壮大反叛分子的胆量。不过前阿富汗将军阿提库拉·阿马克尔坚称，只要阿富汗部队继续得到财政援助，以维系作战开支，削减外国驻军不会造成任何冲突，因为美国和北约部队目前都没有参与战地活动。在传出美国撤军的消息的几日前，华盛顿邮报公布了几百份文件，显示 美国政府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一直在战争进展问题上讲大话。这个信息的曝光使塔利班得到鼓舞，塔利班加大反对外国驻军的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公安在港珠澳大桥执法引发质疑，港府官员表示继续努力止暴制乱。中国被指反对马来西亚在联合国提出大陆架边界划分问题声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名香港人日前前往澳门时，在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安全检查站被中国公安拘捕。广东省公安厅在昨天16号证实，这一名疑犯涉及走私手机。中国公安此举是否违反了中港澳三地政府同意大桥使用三地三检的原则，引发外界质疑。香港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这个人工岛安检站就如同新的送中陷阱。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17号表示，大桥所属的人工岛在中国大陆范围，大陆当局的做法符合属地原则。他还说，所谓三地三检是通关的概念，两者不能够混淆。张建宗还指出，大陆当局在桥上设置安检措施属于临时性的安排，是因应国家领导人访问澳门，外界不必过分演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8号前往澳门，并且在20号出席澳门主权移交20周年大会。香港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在17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对香港最近抗议过程中发生的暴力事件感到失望。张建宗说，他所指的是星期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当时警方在深夜在街头冲突中发射催泪弹，这个是近两个星期以来警方首次发射催泪弹。张建宗说，制止暴力的工作还未有完成，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同时要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北京述职时，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力挺。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二12月17号报道说，中国对马来西亚上个礼拜向联合国提出的目的在于确立其大陆架边界的文件提出抗议。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任何国家都可以将其的海岸线以外的200海里的海域升索为专属经济区。但中国对南中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升索，中国同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升索区域有重叠。美国军方在星期一12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尚未收到削减驻阿富汗美军兵力的命令，美军仍然全力致力与阿富汗伙伴合作，实现安全目标。不过在阿富汗的官员已经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计划从阿富汗撤走几千军人。这些官员坚持说，撤兵行动源自两个民国之间的互相理解。上个礼拜六，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当局打算这个星期宣布将驻阿富汗美军减少大约4000人的计划。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在星期一表示，将会从明年1月起暂时停止737 MAX 客机的生产，因为自从今年3月以来发生的两次飞机坠毁事件继续困扰着该公司。这项决定是波音公司在芝加哥举行为期两日的董事局会议上做出的。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一拒绝审理有关容许市政府将街头露宿定性为罪行的案件。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位于三藩市的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推翻了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几项当地法律。这些法律将无家可归者因为并没有庇护所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露宿街头而定为犯罪。星期一12月16号，加州南部的一个地区法庭作出量刑，判处一名华人女子10个月监禁。获刑的李东桓曾经在南加州的产院经营所谓的月子中心。据美国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发现，吸食电子烟增加患上慢性肺部疾病的风险，但机会低过吸食传统香烟。 呢项研究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调查从2013年到2016年期间的32000名在研究开始时没有肺部疾病迹象的美国成年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中学者对台湾选情的不同解读。距离2020年台湾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不够30日，随着选情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中学者亦紧密追踪选举情势以及选后台海情势可能的走向。不过在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他们的解读截然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12月11日，在乔治华盛顿一场解读台湾选情的座谈会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卜瑞哲表示，20年前他曾经在台湾选举之前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身份含克林顿总统的命亲自到台北向台湾人民传达重要的讯息，这个就是美国对台湾总统人选没有偏好，会同任何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同政府合作，对美国来讲重要的是台湾政府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能够维持台海以及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卜瑞哲表示，同以往陈水扁的作为可能导致台北或者北京误判而引发战争风险不同，马英九和蔡英文都是通过言行成功地让美国相信他们的两岸政策和美国确保台海和平安全的利益一致。而今日的情况是，虽然中国说蔡英文想改变台海现状，不过特朗普政府表示是中国现时是改变现状，所以他是认为特朗普政府是正确的。卜瑞哲认为，台湾现时处于一个非常之好的地位，因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基本意图以及是那些意图对美国的影响有非常之不同的评估，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想要改变东亚现状以及是权力平衡，现时双方正在是一个战略竞争的对峙局面。如果持这种的看法，这样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的做法亦都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卜瑞哲表示，如果中国自蔡英文上台之后对台湾的侵略性表现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是美中战略竞争的一部分，甚至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处于战略竞争的局面，这样或者是台湾现时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资产，这个亦都反映在美国国防部采取的一连串作为以协助台湾防范外来的攻击。卜瑞哲表示，中国正在面对一个他不知如何解决的矛盾，这个就是他们对台湾已经是设下了目标，即使是经过一段时间台湾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北京还是要始终坚持这个的目标。在看待民进党政府的时候，北京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接纳他，但是另一件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发动战争，因为这样做风险太高，美国是否介入的风险难以精确估算，所以他们必须要假设美国会介入，并且为这个假设发展他们的能力。亦都因此，卜瑞哲认为对北京来讲，他们能够采取的恰恰好选项，选项就是被他们称作为是没有暴力的胁迫做法，以挖走邦交国、经济惩罚以及常态性的晓岛军事演训等施压，作为是来打击台湾政府和人民的信心。这个就是他们选择用来对付蔡英文政府的方式，这种做法要比战争的风险是低得多，但是它会使到台湾难以应付，亦都令到美国更加难以协助台湾。乔治华盛顿大学新成立的数据民主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利文斯通表示，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已经建于2018年的台湾地方选举，纽约时报和外交政策杂志等媒体亦都已经对此有广泛的揭露。随着2020年的选举到来，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令到人对这一场的选举可能受到同样的干扰感到担忧。卜瑞哲说，在去年的选举当中，北京通过了三种方式对台湾发动假信息运动，包括公开网络平台，譬如是脸书，亦是 PTT 传统媒体立场亲 蓝营的中视，以及是中天电视台，以及是不公开的念书，以及是 LINE 等等的社会媒体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表示，正如乌克兰经常被视为是俄罗斯影响力活动的实验战场一般，台湾亦都被视为是中国锐实力的前夜。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项目主任斯托克顿表示，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竞选策略都强调经济、两岸关系以及美台关系。民进党在路线上选择是接近美国，而国民党较为含糊不清。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国会越来越亲台的政策对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亦都更为有利。斯托克顿表示，民进党在关于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以及是和中华民国一样的主权论述上面远比国民党更有说服力。国民党无法说服台湾人民支持九二共识，尤其是中国的侵略性举措以及对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打压，令到现时的一国两制或者任何类似的模式都可以说是死亡。而此外，长期观察台湾选举的斯托克顿亦都指出，台湾人民的认同感问题已经不再是这场选举需要辩论的问题。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台湾人只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的只有三成到三成五。因此，越接近投票日，这场选举的主轴亦都变成了亲中或者亲台的辩论。归根究底来讲，台湾人民依自己的心和家园是所投票，这样所在的就是台湾。同美国学者一样，中国学者亦都非常注意台湾选情的发展，不过中国涉台学者的观点亦是美国专家截然不同。在12月15号，在以推动台海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大华府两岸时事论坛举办的座谈会上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学者亦都对台湾选举作出了他们的解读。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一开始就否认中国干涉台湾选举的讲法，他说虽然厦门大学涉及到台学者的对台湾选举有自己的评估，但是他们现时对台湾选举的发言都非常谨慎小心，因为现时看来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动作都会被台湾解读为是在干涉台湾的选举。其实大陆从来没有想过要干涉台湾的选举，但是大陆对台湾选举一定是有影响，因为经过几十年以来的交流和交往，两岸各方面的关系都深入，大陆对台湾选举有影响，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身兼中国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李鹏说，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关心的不是那一个政党是上台执政，而是未来四年台湾的两岸政策走向对台海的影响。他说，中国对台湾的政策稳定，而且是一脉相承，包括一中原则、和平发展、反对台独、反对外来干涉等都有他的延续性。反而是台湾随着不同的政党上台，有时反而会在政策上有180度的转变。李鹏认为，这场的选举形势空前复杂，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初选令人跌破眼镜，在柯文哲和郭台铭表示不选之前，候选人产生的问题都令到人不敢对选举作出精确的评估，而另外民调作为过去惯用的指标，这次亦都不可信。在民进党的初选当中，蔡英文将赖清德是打下来的民调作假的痕迹是太过明显。对于选后可能的发展，李鹏表示，如果韩国瑜当选，两岸氛围肯定比现时要好，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亦都是值得期待，包括马英九时期的两岸交流、两岸两会协商、对话、谈判都可能得以恢复，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亦都有望得到一定的解决，这个主要是基于目前韩国瑜团队，他至少是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面有明确的表示。他说，九二共识是两岸进行协商对话的政治基础，所以无论哪一个在台湾岛内执政，只要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上面同大陆相向而行的话，这样两岸关系的改善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不过他亦都强调，即使是韩国瑜当选，北京仍然是会很清醒。如果韩国瑜上台，两岸之间就能够解决目前已经是存在的这场结构性的问题，所谓的政治难题，他相信亦都不是现实。 冇咁容易，因为呢个系两岸几十年以嚟遗留嘅历史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两次嘅谈判就可以解决，而且佢系涉及到因素好多，甚至亦都涉及到美国嘅问题。李鹏表示，就算大陆会好客观咁看待两岸结构性嘅问题，即使韩国瑜当选之后有连任，呢啲嘅结构性问题亦都唔系四年或者八年即已可以解决，但系至少两岸氛围会比较现时好，唔会咁绷紧。至于如果是蔡英文连任，李鹏表示他个人看法就是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不乐观。过去三年中央政府在形容台海情势的时候都用了相同的更加复杂严峻六个字。如果明年蔡英文连任，必须要看这个讲法是否改变。如果仍然是使用相同的六个字，这个仍然是最轻的，这样并非基于蔡英文是否调整他两岸政策，因为即使他调整，大陆亦都不会睇佢讲啲咩嘢，而系睇佢过去三年所做嘅咩嘢。佢仲话蔡英文过去三年表面讲系维持现状，但系实际上系响台湾岛内响各个领域里面不遗余力嘅推动佢嘅所谓实质台独嘅进程，然后再大力搞去中国化。佢话大陆对呢啲嘅都会睇在眼内，记在心里。而更加严重的是蔡英文在选举的期间操弄两岸关系，利用香港问题操弄所谓的亡国感，而且公开的明确地拒绝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对于蔡英文在香港问题上面扮演一些不光彩的角色，以及是选举期间的言行和过去三年的所作所为，李鹏说中国大陆不会随着选举结束勾不勾销，过去大陆就从来未有对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语言一不勾销过，现时亦都不会接受选举语言的讲法。厦门大学代表团仲包括台湾研究院的民进党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长，以及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的研究员，以及是陈先才、台港澳研究中心的主任李飞、法律研究所所长桂业。研究两岸经济和两岸经贸关系的李飞说，大陆并不是关心选举的结果，而是选举之后台湾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对九二共识以及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因为这样是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稳定。他还说和平是他们的大政方针，他不是权宜之计，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不轻言放弃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曾经有这样一位受人尊敬、观点自由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他一生热爱新闻，用心用情投入伟大的新闻事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位人士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后来成为了美联社南京分社的一名记者，他就是姚引之。这位切肩担道义的新闻工作者在1951年被中共以间谍罪、反革命罪处决，他的故事亦都几乎被人遗忘。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占领南京之后，美联社的美国记者被禁止在中国工作，他们被派往台湾或者香港。时任美联社南京分社社长的西麦托平将南京分社托付给了姚引之。姚引之的仔姚健表示，他的父亲觉得自己是美联社和共产党之间的桥梁，并没有任何的危险。托平在自己的著作《冷战前行》之中写着说，姚引之起初以为国家解放了，对共产党的来临非常乐观，但是入夏之后共产党加强了管控，姚引之变得谨言慎行。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已经不信任共产党了。姚引之曾经在1950年致信身在香港的前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弗雷德·汉普森，他在信里面说北京并不适合美国的记者，长期暴力的反美宣传在中国人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国记者必须谨慎行事，以免被驱逐出境。为外媒撰稿的中国记者更加需要加倍小心。中国记者虽然不会被当局驱逐，但是在他身上可能会发生更差的事。几个月之后，姚引之被请入教化班，并且被问及和美联社的关系，他还写信给汉普森说，他还面临着加入中共刊物为中共撰文宣传的压力。1951年2月，美中关系因为韩战恶化，中共开始了大规模内部清洗。1951年2月21号， 中共颁布了镇反政令，民众被发动起来谴责反革命分子。据解放日报报道，几座城市在4月27日同时开始搜捕，捉捕了数百反革命分子，姚仁之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人后来得知他在1951年4月29日被中共处决。姚仁之的侄姚吉龙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写信给美联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特，请求他们关注姚仁之的死。中国法院在1983年拒绝了姚仁之家人为他平反的请求。法院表示，姚仁之在美国记者被驱逐之后，仍会定期为香港的美联社撰稿，相当于是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而稿件之中亦都包含了谣言、诽谤和反革命的言论。68年后的今日，就是12月12日，美联社将他的名字列在了荣誉墙上面，以此来纪念他的牺牲。他的两个子女特地从中国前来参加纪念的仪式。姚建说，他的父亲为了美联社的工作献出了生命，美联社的纪念仪式告慰了他父亲的在天之灵。美联社的执行主编萨利布兹比说，他的名字早就应该被加到荣誉墙上面。姚仁之是在中国动荡的时期被杀的，但是这些不能够抹杀他为独立新闻事业而死的事实。美联社说，他们向姚仁之的勇气致敬，向他付出生命，为美联社全球观众报道中国致敬。为美联社工作的自由摄影师穆罕默德·本·哈利法亦都一同被列入了美联社的荣誉墙。他在今年一月在利比亚的的尼波里南部进行采访的时候遭受到袭击身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纽约清楚界定美国对中国的国防政策，即是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是不是敌人。埃斯珀亦不认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冷战时期，他说美国将努力建立与中国的各种关系，确保它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指出，美国在大国竞争新时代所遭遇的挑战是美国及其盟国努力建立的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正受到考验和处于新的危险之中。12月13日星期五，埃斯珀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就美国国防政策举行的对话中说，根据美国的国防指导方针，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优先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俄罗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迅速地进行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并将其能力扩展到太空和网络领域。埃斯珀表示，北京和俄罗斯凭借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不单止侵犯小国主权，而且还试图破坏国际法和规范，牺牲别国利益以利自己。他指中国的经济扩张计划内含有投射其军事影响力的暗藏目标，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在扩大其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的同时，实现其扩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影响力的未公开目标。埃斯珀说，美国将继续航行自由的政策，以证明美国不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做法。美国已经告诉中国，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航行、飞行和操作，不是在他们被公认的合法领土的边界内，而是在那些显然是国际性的地方。埃斯珀指出，法国、澳大利亚等其他的国家都是这样做，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如果大家不尊重他们的主张是不合法的，这个就会变成大家同意的一个现状。埃斯珀在强调美国不将中国当敌人时解释话，他不想被中国成为敌人，不需要被他们成为敌人，但是他们确实已经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美国在跟他们竞争。埃斯珀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建立的关系可以降低双方的紧张，所有的这些对于确保中国在未来数十年里面朝着正确的方向成为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埃斯珀表示，现在称美中已经进入冷战时期还为时过早。他表示，为应对这些的挑战，美国国防部的方针就是加强美国的联盟，并吸引新的合作伙伴。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缅甸国务资政诺贝尔奖获得者昂山素基在海牙国际法庭出庭，为缅甸政府辩护。国际法院指控缅甸在罗兴亚穆斯林社区进行种族灭绝。缅甸民官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基曾经被软禁15年，现在他为曾经监禁他的军队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从伦敦法尼报道。
将近28年前，昂山素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如今他在海牙国际法庭为他的政府辩护。昂山素基在法庭上看着冈比亚的律师陈述对罗兴亚穆斯林的种族灭绝的指控，是冈比亚将缅甸告到了海牙国际法院。
One witness recounted, the soldiers killed the male members of my family. They shot them first and then slit their throats. The courtyard was full of blood.
冈比亚律师安德鲁·洛温斯坦说，一名目击者回忆说，士兵杀死了他屋企所有的男性成员，他们先开枪，然后割断这些人的喉咙。整个院里面满满是鲜血。冈比亚希望法院下令采取特别措施保护罗兴亚人，直到种族灭绝案得到了全面的审理。
We are signatories to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like any other state.
冈比亚司法部长阿布巴卡尔·坦巴杜说，他们跟其他国家一样是防止以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的签署国。公约表明不需要有军事或者经济力量才能够代表正义。缅甸发生了反对法庭听证的抗议活动，但是在邻国孟加拉国的难民营里面，罗兴亚穆斯林在庭审的时候举行了祈祷。罗兴亚难民洛克曼·哈基姆说，昂山素基知道种族灭绝的事，但是他并没有要求停止，所以他们希望伸张正义。缅甸军方被指控在201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强暴等的活动，导致缅甸境内100万穆斯林之中有3/4的人逃往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英国缅甸运动的马克·法曼纳说，虽然昂山素基对军方的所为并没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他的出庭是国内政治议程的一个部分。
She's using the nationalist card here to whip up support. But also it plays into another agenda she has, which is trying to persuade the military that she's not a threat to them and that they should agree to further democratic reforms in the country.
英国缅甸运动的马克·法曼纳说，昂山素基在这里打着民族主义的牌来到争取支持，但是这些也都是他的另一个议程，那个就是试图说服军方他不是军方的威胁，他们应该同意在缅甸进一步推动民主改革。法曼纳又认为，民官政府亦都是有罪的。
Aung San Suu Kyi is pursuing policies in the country which are killing Rohingya people every day. She is denying them humanitarian ai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e is restricting their access to healthcare. Rohingya children are not allowe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法曼纳说，昂山素基所推行的政策，每日都在这里杀害罗兴亚人。他并不准许国际社会对他们提供人道的援助，限制他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服务，罗兴亚儿童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昂山素基否认这些指控，并且一再声称军事行动是对罗兴亚人袭击安全部队作出的合法反恐的回应。预计法庭将会在数个星期之内作出裁决，批准保护罗兴亚人的措施，但就种族灭绝指控作出最终的判决，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